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再次的播出。我们今天是食物的科学的单元。好，那继我们上两集哦，我们播出的是牛奶跟假奶，对不对？这个中心畜产系硕士强边本人是在这个乳蛋品加工实验室毕业的，想必接下来要介绍的当然就是蛋，就是乳蛋品嘛，是吧？这么没有创意，就是
你这两个讲完了是要讲，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题目是品吗？没别的啦，难道讲加工吗？
对，这个单元可能就要结束了，这样也没有啦，可能后面还有很多题目可以讲。Anyway， 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蛋。前阵子呢在台湾这个沸沸扬扬，因为蛋的关系呢，我们失去了一位农业部长，可见蛋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多重要的角色。是不是我们每天呢至少都会接触到一点蛋？墙边我本人也是一样，人生中学会的第一道料理一定是蛋料理，各种的煎蛋、炒蛋、卤蛋，最容易料理的就是蛋了。既然这个蛋是这么的容易取得、容易烹煮，我们使用蛋的历史到底有多长呢？那又有多少种蛋会出现在我们日常当中？有关于蛋的加工品又有多少不同的种类呢？我们今天就来一一的来了解。当然呢，蛋呢除了可以提供我们作为食用之外呢，还有它其他的功效，我们今天要来揭晓一个小小的秘密在最后。好，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们的编辑们，一样有我们的意大利的小鸡。
Buongiorno ragazzi。
小鸡今天特别带了他们家的岸边来到了米兰跟我们录音。
对，然后刚刚开始之前才讲，就是带猫出门的辛酸史。
对，
你还没有说把 V 边抛在
哦，对啊，我从 Genova 来了米兰，就 V 边这个礼拜刚好坐游轮到 Genova， 然后一个月前就跟我说我要来看岸边，我就好死不死我这礼拜在米兰。
对，本来 V 边要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录音，可能呢还会有岸边在旁边配音这样子。哎呀，可惜这个小全家福的画面不能被我们看见了。那下次还有机会，V 边反正这个游历世界各地啊，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以后呢还会有机会的。那再来呢，我们还有法国的豆豆。
Bonjour tout le monde, ça fait longtemps。
今天怎么不一样的词了？这小飞龙东是什么？
咚咚咚咚锵，那个咚咚吗？
就是好久不见。
那他真的是很久不见。食物的科学啊，其实跟我们的免疫一直都很有关系呀。阿当哥实在是时差太难瞧，我们也只能倚重这个法国的豆豆，
当勉为其难。
那今天还有我们特别的嘉宾，我们的奶边。
大家好，我只会讲台语。
台语也很棒。然后刚才奶边的儿子一直在他的旁边，
而且他是不是洗完澡疼巴腿
丢丢哦，好厉害很哦。
每次我们录音的时候他都是裸体的状态啊，上次不是还要叫他去穿内裤吗？
对，他现在在旁边一直吵着他也要听，他也要听，他想要知道别人在讲些什么。
讲他坏话，
要读唇语啊，读唇语，不要用听的，用看的。
比如阿姨，
看不出来，
看
不出来，
但是你忘记我了。对，
你没有说才不会忘记你呢。
什么是才不会忘记？
常不会忘记，他不知道这么老的笑话，对不起。那时候你们都不在台湾，对不对？
有啦，植物 no 有啊。
对，是不是志玲姐姐的？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没 get 到。
怎么可能？就是林志玲，她就是跑去那个冰箱拿那个植物 no 有，然后就说才不会忘记你呢，然后就用一个甜到炸掉志玲姐姐的声音啊，就是整个广告，就是大家都只记得那一句话。
好，OK， 欢迎奶边的加入。我们今天呢是这个乳蛋品加工实验室再次的这个聚会哈。
对，
敬请期待下一集就会是假蛋。
好嘞，我喜欢吃假蛋。
啊，你知道什么是假蛋？
知道啊，假的蛋啊。
那你吃了什么假的蛋？
它外面是巧克力
呀、
啊！哦，简单出奇蛋，
好聪明哦！
你好有前途哦，
好优秀，好。那 果然是乳蛋品博士的儿子啊。
没有，我们都太科学了，
我们想法太狭隘。
好棒，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我们的节目咯。首先呢就要请我们意大利的小鸡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人类吃蛋的历史。
好，我那时候就是打关键字那个 history of eggs， 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个笑话，就靠超级多网页，收集到超多。我想说真的假的，大家是认真有在写蛋的历史，
蛋蛋的历史，
有蛋蛋的哀伤。
可是因为其实这些网页啊，他们都是一些什么蛋的协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在卖蛋的厂商，反正就是他们做出来的页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资料不是很正确啊，就是所以就可能拼凑大概看一下。就是他们说人类呢在食用蛋的历史大概已经有600万年了。
哇哦，
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不像现在是我们养的鸡嘛，600万年前大家就是去偷那个鸟巢里其他鸟类下的蛋。然后有一个网页他还写得非常认真，他说600万年前第一位开始食用蛋的人类已不可考，但据知应该是某人去偷了树上某个鸟巢的蛋。我想说废话，
哎，没有啊，搞不好是在地上啊，有些鸟是在地上筑巢的。
对，
不知道啊，反正他们就说600万年前的时候大家是去偷其他禽类的蛋啊，然后偷了之后就是直接生吃嘛。然后我想说这又是一个废话，因为那个是人类知道用火之前当然是生吃。然后接下来呢，这边就开始有一点分歧，因为有的人说是西元前7500年前呢，在东南亚这边呢，开始大家会有养禽类的这个动作，可是有人说是3200年前，在从印度那边有那个养家禽的一些考古的东西出来，可是他们的网页写的非常的自己跟自己抵触，就是因为那个网页写说，目前已知最早的饲养家禽是西元前3200年前的印度，但据知中国与埃及是最早开始饲养家禽的地方。我想说 OK， 那衰几年，就是你给我一个数字然后没有写
传说，
所以就是东南亚这一带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养了类似鸡的这一某种禽类，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是养家禽可以吃他们的蛋又可以吃他们的肉，这个想法呢开始往外传，所以后来在这个比较一致，就是大概在西元前1500年前的时候呢，传到了埃及还有那个两河流域苏美这一带，所以这一代人也开始养。那这个时候就比较有历史记录留下，因为埃及人其实留下了很多壁画嘛。那在西元前1420年中呢，他们就有在一个墓穴里头找到了壁画，他那个壁画里头一个男人就是拿了一篮的鸵鸟蛋。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怎么知道那是鸵鸟蛋，可是就是他画起来那个蛋感觉是蛮大颗蛮长的，他一个篮子里头只画了3颗蛋，然后在下面再画2只烤鸡这样。
等一下，他们不烤鸵鸟，烤鸡。
他画上面画是这样，因为那个动物比较就像鸡啊，就是你知道腿短短脖子短短的嘛，所以他不可能是鸵鸟。
Okay.
埃及人那个时候是养这一类的。然后后来大概在西元800年前的时候呢，开始传到了希腊，所以像那个罗马人他们也都是很常有在吃蛋的。那我觉得让我有点惊讶的是啊，他们说所以其实从那个埃及和罗马人的食谱里啊，他们的食谱都有蛋糕，那么早以前其实就有在烘焙用蛋来烘焙了。那当然大家说可能一开始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用蛋去跟这些面粉啊混合啊烤，应该也是个意外啊，就跟我们之前讲过起司啊优格啊基本上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意外产生的。那这个我猜这个蛋一定也是某个人不小心把蛋打破了，然后掉在那个面粉里头，然后不能浪费食物啊，那个时候食物很稀少，就把它和一和和一和就变蛋糕了。所以其实从就是西元前1500年前人类就开始在会烤蛋糕了耶。
所以蛋糕本来是剩菜的意思，
总而言之就是那个时候就有蛋糕的食谱。接下来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可以看出来大家真的很爱吃蛋，因为在大斋期的时候啊是禁止吃蛋的。那大斋期就是很多像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他们都有嘛，那就是为期40天，然后这40天大家就要过一些很清苦的生活，那就希望你吃的东西也要尽量越简单越好，所以可能不能吃肉啊，那他们就说蛋那时候也不能吃。但是他们禁止吃蛋可能不是因为真的宗教的理由，因为那个时候的蛋有点供不应求，太多人每天都需要吃蛋了，所以你一年之中呢就是负责产蛋的那些农场啊农人们只能用大斋期的这40天 终于比较少人吃蛋了，所以他们用这个时候可能可以来重整一些农场啊。然后因为如果鸡要产生蛋，其实你也要给它食物嘛，可是他们可能一长年下来都一直给鸡食物，然后又要撑到九月的那个收获期，自己农人都不够吃的，撑不下去，所以刚好趁这四十天呢，就给鸡吃少一点，
让我们休息一下，
才有足够的粮食，对，让那个农人们自己撑到秋天。接下来蛋其实就一直在人类历史上大家每天都在吃，然后到十一世纪的时候呢，法国人啊，他们喜欢把蛋和酸的果汁混在一起
啊。
听起来有点恶心，对不对？可是后来他们发觉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变成所谓 lemon curd 的始祖。所谓 curd 就是它是翻成中文，它叫做水果凝乳。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吃过，就比如说你吃什么柠檬蛋糕或柠檬塔，那上面就会有一个黄黄的，然后有
那个
柠檬香味的东西。对对对，其实那个就是拿蛋和一些果汁去打出来的。说十七世纪的法国人很爱吃那个东西。然后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会有加工的蛋了，所以就所谓的干蛋出来。那比如说在1878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那个密苏里州桑路易斯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有第一家工厂，他开始会把那个蛋白跟蛋黄分开去加工，然后接下来把它做成一个，我觉得听起来相当恶心，他说颜色大概淡咖啡色，类似代餐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做出了这一种东西。那一开始我在想可能没有很受欢迎，可是后来呢，因为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它就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变成美军和他们盟军的标准配备，所以这个东西就因此就是大红。
所以它是像能量霸这样子哦，硬硬的这样代餐。
没有欸，它在像代餐，我在想可能装在袋子，可能装在袋子里了。那个年代有塑胶袋吗？我也不知道，
是
或者铁罐，有可能是罐子里。对，它应该是液体的，或者是粉末之类的，因为它是说 dried egg 嘛，
蛋干
有什么蛋粉，然后湿蛋，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加工法。
OK，
接下来他说，在1911年呢，并不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
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
对，终于有人发明了装蛋的纸盒。
纸盒
蛋啊，就是其实很受很受大家欢迎，很需要嘛。可是，在200多年来呢，其实蛋一直都很难成为一个商品，就是因为它太容易破掉了，在运送过程中损失太多，所以它变成不能够很长距离的运送。听说我那时候是看那个故事的文章，可是因为我不是会员，就他只让我看标题，好过分哦。但是他们的标题就是说，其实人类受这件这个蛋很容易打破这件事的苦恼啊，苦恼了200年，然后才终于有人发明出装蛋的纸盒，所以让蛋可以比较长距离的运送，不会打破。那一开始是纸盒嘛，那后来大家发觉哦，塑胶盒更好，所以就改塑胶盒。那但是近年大家又知道环保意识抬头，现在去超市买它又变回纸盒。一个眼镜就是我们也身在其中。刚刚我们有讲说西元前3200年就有人开始养禽类了嘛，就是它虽然也是 chicken， 可是它跟现在的品种不一样。他们说那个时候的 chicken 呢，就是有，这应该称它为没用吗？还是就是可能欧洲人个性？他说那时候的鸡啊，一年大概只能产一打蛋，一年12颗。你养一只鸡，一个月可以吃一颗蛋，
这也太少了吧？这跟人类一样吗？一个月来一颗，这样是什么意思？
对啊，以前可能就是跟人类要生理期，一个月来一次吧，所以鸡一个月下一颗蛋。可是接下来就是因为常年下来啊，各种育种啊，然后人蛰啊，现在的鸡一年可以下超过300多颗蛋。
嗯。是，
就是完全就是跟以前古代是不一样的东西了。然后接下来讲到鸡蛋呢，其实我在看了很多那个文章，他们都直接称鸡蛋就是早餐之王、早餐之神、早餐之英雄，早餐必备。吃早餐的时候啊，就是培根和鸡蛋这个组合，就是其实深植人心嘛。就是大家知道西方早餐很爱这样吃，可是连台湾其实培根蛋饼大家也都很爱啊，它是我们很习惯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1920年在美国开始的，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啊，大家知道是谁开启了早餐要吃培根和鸡蛋这件事情吗？跟他本身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早餐喜欢吃培根加鸡蛋呢，是弗洛伊德的习惯。
天哪， 心理学家，
对，就是那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总而言之，他是个怪人，因为那个年代呢，其实大家早餐都喜欢吃很轻的早餐，就是可能咖啡加柳橙汁，再加一个甜点瑞士卷之类的小蛋糕，就是一般人是这样子吃。那弗洛伊德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个怪人，他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培根加蛋这种很重口味的组合。那但是弗洛伊德对他有一个侄子叫 Edward Bernays。那 Bernays 就是非常的崇拜，就是自己的这个叔叔舅舅，就是哇他好了不起哦，哇他的一切我都觉得很特别。所以 Bernays 就是看到哎，我的，我不知道他是叔叔还是舅舅，
Uncle
他都这样子吃这么重口味的早餐，我觉得他这么聪明的人这样吃一定很棒。所以呢，这个 Bernays 呢，他也蛮有行动力的。他在1920年的时候写信去问了5000个医生，正问他们说，请问跟现在一般人吃的早餐，这种轻食早餐比，是不是吃这种重口味的早餐其实对身体比较好？然后结果呢，他说他得到了4500位医生的回信，都跟他说嗯，我们也觉得早餐要吃重口味比较好。
天哪，全部一致同意？
没有啦，还有剩500个是没回信或反意见。他说就是有90%大部分的医生的理由都是说啊，因为你一个晚上肚子都没有进食啊，这样身体饿很久了，所以早餐时候一定要吃多一点啊，其实这样对身体比较好。所以呢，那个 Bernays 呢就把这个所谓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报纸上，所以就是没有通才审查啦，就是
这样就可以发表了，
没有通才，就是报纸啊，他就写在美国一般报纸上，就说 哦，就是这是所有医生们推荐的，然后顺便，因为他自己好像有在做生意吧，就是做培根和蛋的生意，他再顺便把这个推上去，就说所以大家早餐一定要吃培根加蛋。那这个东西呢就因此从此深植人心，变成说哦它是一个很健康的组合。对，但是大家刚刚都听到，正常的科学家听到的时候就会语带怀疑，就说诶，真的吗？你也没有实验啊，你就是觉得啊，而且你看换个说法，你的肚子饿了那么久，突然吃这么重的东西，你搞不好会消化不良啊，所以不是应该要慢慢加上去？就是两方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可是可能在那个是比较营养缺乏的年代。
那还有弗洛伊德的代言呢、啊、
对，因为有弗洛伊德的代言嘛，然后又有医生的背书嘛，然后又刊在报纸上嘛，古代人又没有什么 IG 可以滑，每天就是看报纸啊，哦报纸这样讲，好，对，在美国它就蔚为风行，它变成是一个营养健康的象征，就是早餐要吃培根加蛋。但是其实虽然说蛋他们说是早餐之王嘛，可是那个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早餐也都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早餐它也是有历史的，我没有很认真看，可是他们说其实在最早在罗马人的时代啊，人一天只吃一餐的
哦，
就是其实以前是没有早餐这个东西的，就是早餐其实也是后来大家开始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以早餐来讲啊，比如说日本的早餐，他们其实会吃传统的会吃味噌汤加白饭加鱼，我不懂，我觉得这个组合看起来就很重口味，然后就他下面的评语居然是说这是一个轻早餐，我想说哦好吧，还是说只有两粒饭。然后如果在印度的话，他们说印度的早餐其实跟午餐就是类似的东西，只是把分量减少而已，所以你中午吃什么排骨饭，那早餐就吃小份的排骨饭，就是类似这个概念。然后如果是在那个北欧地方的 Nordic people 啊，他们早餐他们喜欢吃 open face sandwich 呢，就是开脸三明治。
什么意思？
这非常鸟的一个东西，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也说、哦、这是我们当地的名产美食，你一定要吃吃看，是当地的确很多，可是那个跟美食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们平常的三明治不就是两片吐司，然后你中间再放料吗？
对，
那基本上呢在北欧那边就是省掉一片吐司啦，上面那一块不要放，他们就称它为 open face sandwich， 就是你不觉得很鸟吗？
啊，那跟披萨有什么不一样？是他没有拿去烤一烤这样？
对，他没有拿去烤。而且第二个，这个 open face sandwich， 我觉得以台湾人来讲啊，一定会觉得很痛苦，是因为它是全冷的，它上面放的所有东西也都是冷的，它放冷的什么腌制的鱼啊，他们不是很爱吃这种鬼东西吗？冷的腌肉啊，冷的几片蔬菜啊，而且也很少有蔬菜，因为他们那边蔬菜取得不易，它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你可能从冰箱连吐司都从冰箱拿出来，就吐司，然后上面再放一条腌鱼。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冬天，已经超冷了嘛，那他们那时候路上在卖的这个东西就是放在那个冰天雪地，也不用加一个柜子，这样就是放在那边，就是看到完全都没有食欲，想说这个台湾人不会吃这个吧，会吃会拉肚子，
该不会咬下去还有冰晶结在那边吧，放在外面
是没那么夸张，可是我就觉得它就是个让我觉得很悲伤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到了非洲的北非那边有一个早餐呢，其实现在蛮有名的，它叫做 shakshuka， 就是所谓的北非蛋。如果就是有那种很热爱那个减肥的女生，搞不好我会看过网络上有一些人就很爱推北非蛋食谱，一个月让你减几公斤。没有啊，其实 只是一种东西的减重都不太对啊，大家去听阿当哥的那个专辑。可是北非蛋呢，它其实就是你那个蛋啊，先把它煮成那个水煮成蛋包嘛，所以就是外面的蛋白蛋黄外面凝结，跟里头蛋黄是软软的。那接下来你把这些蛋包呢丢到一个酱汁，那它这个酱汁呢，它就是混合了番茄、橄榄油、辣椒，然后洋葱、还有大蒜。有些人也会加甜椒，所以你知道那个酱汁就是红红的，长得很意大利这样。你就是把这些蛋包然后丢在这个充满了蔬菜的红红的酱汁里煮一煮，所以这个蛋吸了这个味道，那就吃这个，它应该是蛮好吃的啦。
那蛋黄不就又硬掉了？
可就看你煮多久啊，你也可以煮就是一下下就好，主要就是它就是那个蛋就是配着这个酱汁吃。所以你可以想象，对，它的确是很健康嘛，因为它里头就是蛋是水煮的，然后里头只有橄榄油跟那个番茄酱汁去熬，所以也不是有不好的油。
番茄汤加蛋包的感觉，
对，就是番茄蛋包汤，对，
对，蛋包汤，
对啊，就是在是那种爱减肥的女孩子里头是蔚为风行。
Okay.
因为我其实是从我一个中国的朋友那边听来，就说你知道这个北非蛋啊，你知道我每天早上吃完之后那个肚子都很痛啊，这好东西你要试试。
肚子很痛？
对，因为他说就是一大早啊，你就吃这么多热乎乎，然后又都有很多蔬菜的东西，就可以很快就去上厕所这样。
哦、oh, 好。
接下来到了意大利或法国这边，其实这边一般的早餐比较是吃甜的，就像意大利的早餐通常是甜的可颂，然后再加上一杯卡布奇诺这样。我们的可颂跟法国的可颂不一样，因为法国的可颂里头是不包东西的，所以它本身其实奶油会加比较多，它 本身就比较有味道。我们的可颂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它比较干，它奶油成分少很多跟法国可颂比，但是我们的可颂里头都会包东西。
可是这边法国人他们很喜欢在自己再加一堆的奶油，一堆的想要吃的加在里面，
还要再加奶油，天哪，可颂已经那么油了。
可是我们不是哦，我们这边它就是它本来就加好的，你本来的可颂里头就会有东西。我们就是如果你可颂里头不要东西，你要特别强调我要空心的。
你是说它去烤的时候料就已经包在里面？
对对对，它里头就会有东西了。哦、对对对对，里头会有吃果酱啊或什么。
因为台湾的可颂有包东西是切一半，好像三明治这样。
不是，我们的是本来就有东西，会有一种是它弄了之后它再挖一个洞把那个酱塞进去，可是就是不 OK。而且台湾切的那个是咸的嘛？
对, 对，
我们的可颂是甜的。我们里头是包那个果酱啊，或者是那个卡士达酱啊，或开心果酱啊，就是、
okay.
或蜂蜜，或者是对不同口味的果酱，就是是包这个样子。
不过在台湾好像看到的好像是淋在完整的可颂上面，
我们都是包在里头。你在意大利看到那些可颂基本上它里头几乎都有东西，除非它有写那个沃塔，就是它是空的，有强调空的才是空的，不然其他的都有东西。然后接下来在台湾的话，台湾早餐更是五花八门啊。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早餐都比午餐好吃，我们午餐都去早餐店吃的。台湾的早餐我觉得可以写一篇论文，太厉害了，
中西式
真是变化多端。
对啊，就什么鬼都有。而且以前在阳明那边，2001年的时候，那个阳明前面的那个早餐店就有了起司薯饼蛋，我觉得天啊，哪个天才发明出来的
起司薯饼蛋，是全部煎在一起吗？
有，它就是它里头是一块薯饼再放一块起司，然后外面又一层薄蛋皮把它这样整个包起来。
Oh my god， 听起来就
超
好
吃，你知道吗？它里头的薯饼是脆的，然后再加上一块起司，然后外面那个薄蛋皮，哇、哦！一开始只有一家有，后来我们整条街每一家早餐店都有，后来连在松山的早餐店都有。
那个家庭主妇魂已经起来了，家庭主妇明天就可以做。
所以今天会在意大利自己做吗？
可以，因为它其实又很简单。然后我想说，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就是其实早餐店本来就有这几样东西，它只把它排列组合而已。接下来呢，我后来查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有关蛋的资讯呢，这个是我们的台湾的中研院的张宁研究员他研究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这个研究超级有趣的。因为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在吃啊早餐店什么什么，我们不是都是吃鸡蛋吗？可是其实小时候有一些人其实常常吃到的是鸭蛋，而且甚至是像皮蛋啊或咸蛋黄啊，这些其实都是鸭蛋做的嘛。所以他就去查，就是历史上啊鸡蛋跟鸭蛋这个大战， 就说她跟她老公结婚之后，她发觉她小时候吃的都是鸡蛋，可是哎，怎么老公小时候吃的都是鸭蛋，然后到现在变成市面上几乎都是鸡蛋，那鸭蛋变成你要特别去找才找得到。张宁她就去研究，她说其实在最早最早的以前呢，其实像我们是华南地区嘛，我们的大众是吃鸭蛋的，鸡蛋是华北地区在养的，其实主要是跟气候不同，因为北边的地方气候比较干，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大家养鸡蛋呢就是自己家后院自己养鸡，然后自己吃鸡的肉或鸡的蛋这样。那反观呢华南这边，我们是水乡泽国嘛，我们这边有很多湖啊河啊，所以你可以养鸭，那养鸭那个时候是大生意，你今天鸭子你可以就是有像牧羊人一样，他们有养鸭人，养鸭人家嘛，台湾以前也有这个电影，其实养鸭人家你一次就可以养几百只鸭子，所以那时候相较之下其实鸭是比鸡更能够做一个大规模的饲养的，因为鸡你是养在自家后院，但是鸭它可以变成一个生意。然后另外就是他说其实就那个时候鸡跟鸭鸡蛋跟鸭蛋比呢，鸭蛋其实它长得比较大个，而且它的壳也比较硬，所以它也比较容易运送，所以它跟鸡蛋比其实它是个更方便的更方便运送做商品的东西。而且在1930年代、那个年代的鸡和鸭，我也不知道他们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可他说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如果你去比那个产蛋的产量啊，鸡啊一年可以下蛋大概少于100颗，但是鸭子呢，正常一般的鸭子一年大概就有200颗的蛋，所以你养鸭的话你可以取得蛋的量是鸡的2倍。
哇，
所以才会变成鸭蛋其实是大宗，对，鸡蛋反而只是你家后院啊自己养养，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养鸡是为了吃肉而不是为了它的蛋，因为其实它产的也不多嘛，对，
副产品。
对，然后后来他说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开始有人工孵化技术的成熟，所以呢那个时候终于蛋呢开始变成了像商品，就比较大规模在饲养。可是那个时候的商品呢最重要的还是鸭蛋，因为是鸭蛋可以做成皮蛋。然后那个时候皮蛋其实一开始因为只有鸭是华南这边在养的嘛，所以皮蛋一开始是华南做出来然后往北卖，那那个时候的其实的皮蛋啊整颗都很干，所以就是在华北地区不受欢迎，就在华北地区他们也很有志气，他们虽然吃了觉得不甚喜欢，但是他们就自我改良，所以他们就改良出来所谓的糖心松花皮蛋，就到现在都很有名的那个松花皮蛋，就是它里头的那个蛋黄是嫩嫩的。他们说在光绪年间呢，糖心松花皮蛋就是超级受欢迎的东西。比如说在1928年的时候啊，那蛋的交易的记录每个月的交易量有140万颗呢，70%都是鸭蛋，只有30%是鸡蛋，所以鸭蛋其实一直是那个交易的大宗。那但是呢因为在20世纪的时候啊，开始就是东西方有了交流嘛，然后那个时候中国内部他们开始有建铁路，所以就变成西方的一些那个商人呢，他们可以来中国买蛋加工运回去比较便宜，那那个时候几乎看到所有有铁路通过的城镇它都有所谓的蛋厂，就是专门产蛋的地方。那可是那个时候呢中国的养蛋的人家第一次碰到从西方来的洋商啊商人的时候，他们有吓到哎，因为这些商人居然跟他们说我们不买鸭蛋，我们要鸡蛋，我们只买鸡蛋。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时候鸭蛋才是有市场规模，那他们说鸭蛋那个时候的规模是大到比如说你如果是卖鸭蛋的话，你是可以赊账或什么的，你是可以比如说你上京去卖鸭蛋，你的可能住宿啊什么都是免费，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一定可以卖出去，你卖完再付钱就好。可是如果你是养卖鸡蛋的就没有这种好事哦，卖鸡蛋的人啊自己什么旅费什么都要先付完了，因为大家就知道鸡蛋没销路啦，要卖鸭蛋才好。所以当这些洋人跑来说我们只买鸭蛋的时候，就大家全部傻眼。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各自零散的人家养的，所以还变成说就变成有一种中盘商生意，就是他会下乡啊去一点遥远的地方的小屋去收新鲜的鸡蛋，然后再收到蛋市，然后再把它转卖给这些商人这样。
中盘，
对，所以是因为这一些洋西洋的商人来了之后呢，才慢慢带起了鸡蛋的生意，就把它送到蛋厂之后去加工，然后再卖到西方去。那他说他们加工的有3种主要的，一种叫做蛋粉，一种叫做湿蛋，一种叫做冰蛋。
湿蛋是
对，我也不知道，因为是我在猜，应该是就是翻译问题吧。可是这些是很早期的东西啊，我也其实不太清楚他怎么做。他们说那个蛋粉啊，就是把蛋啊整个铺在那个金属的那个纸，一个金，金字旁在一个辛苦的辛，那个纸，纸这个金属做的盘子上。Oh. 他说把蛋铺在纸盘上，然后放到窑里头去烤。然后你要中间不断翻面，大概让它凝结吧，然后最后等到烤好之后再把它整个捣碎，就会变蛋粉。那他们说这个蛋粉因为要在窑烤，那个窑里头的温度都非常非常的重，所以他说当初的工人啊，他们在那个进那个窑里头去帮蛋翻面的时候啊，都是裸体冲进去翻完，然后再冲出来跳到冷水里头降温。
好辛苦，
就听起来是个很不 OK 的工作环境，而且可能是男性专有啊，
真的、
就是、不然女性蛋工进去翻蛋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门口看。第二个湿蛋的话呢，它是一大类加工法的综合，那那篇文章上它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我去查一下，主要其实它也是把壳去掉之后啊，就是消毒杀菌，然后加一些防腐剂。那那个时候他说那个古代的时候，那时候湿蛋它会加那个硼酸来防腐，那所以后来其实干蛋和湿蛋粉和湿蛋都卖的不太好，因为其实他们两个都需要有一些添加物。然后我不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纸盘是不是也对环保不好，就说他们其实对环境都有些疑虑，所以后来都不太受欢迎。那后来最受欢迎的是冰蛋，我也觉得这个冰蛋听起来很不 OK 耶，就是真的不会有问题吗？他说冰蛋基本上你就是把那个蛋打开之后啊，放到马口铁制的铁罐里头，然后直接送去冷藏。
不盖盖子吗？
可能就是密封起来，然后马上冷藏。
这、哦就是罐头嘛，液蛋。
对对，就是直接把蛋做成罐头。我想说，这都不用加其他的处理吗？这样可以吗？可是总而言之，当初的技术大概会做出这三种东西啊。那最后冰蛋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可能对环境没有疑虑。然后在1930年的时候呢，其实中国出产的最大宗的货物，第一名是大豆，那通常第二、第三名就是蛋。那蛋一开始啊，都是卖往德国。我觉得很妙，他说他们卖了很多很多蛋给德国，因为蛋其实除了吃以外还有很多功用。干蛋白可以做照相的软片、印染的颜料，还可以做成渔网，还可以拿来做药。干蛋黄可以做成消制的皮革，或者还可以提炼蛋黄油，蛋黄油可以再拿来做肥皂或者鞋油。那个时候其实大概就是一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其实是物资缺乏的年代，所以可能很尽力的要把一个东西都拿去用，
物尽其用。
对对对。之后来德国在1915年的时候啊，因为毕竟他们那时候是反派角色嘛，同盟国就围堵他们，所以那个时候铁路就没有办法把东西送到德国，所以中国就把蛋都卖给了英国。那个时候最大宗的商店呢是叫做Lion's Corner House， 可以在维基百科查到它哦。因为这个 Lion's 呢，它其实是英国一家很大的食品商加餐厅家，它有很多年的历史啊，旗下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餐品或食品，我不知道到现在还有没有，可是当初是非常大。 Lion's Corner House 呢是他们品牌旗下的一个下午茶店，它大概开了70几年，就是、
okay.
就是一个很长寿的下午茶连锁店，店里头放了很多艺术的作品品啊，所以把它营造成就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就是完美咖啡厅，你知道进去就是、
okay.
哦，好多艺术作品，我觉得我这边变得很 fancy 耶，是让一般民众都可以去消费。它里头就是有卖什么马粪啊、司空啊，还有或者是瑞士卷啊、三明治啊这种含蛋的产品，然后价钱都是一般人可以负担的。其实就是因为背后有中国的蛋商在持续这个供应，所以其实是中国蛋商撑起了英国那时的下午茶文化。
哇、wow. 哦，好像我看过欸 Lyons， 对，有
有吗？对啊，
Lyons
它下面有很多很多品牌
哦。它的这个蛋糕我很喜欢吃、欸、
真的吗？那不就是易顺轩的奶冻？
不是，它就只是两个颜色的蛋糕条，然后拼成一个四方形这样，所以你切开的时候对角有两个四方形是粉红色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对角是两个四方形是黄色的，然后外面裹一层糖皮这样子。
它现在还有卖哦，
Sainsbury's 都有在卖，但是不一定是 Lyons 这个牌子，但是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中国，刚刚知道中国出产很多嘛，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解谜中国的那个鸡蛋鸭蛋之争呢。鸡蛋开始抬头，可是鸭蛋还是主流嘛。那最后到底为什么鸡蛋变成大主流呢？就是因为在1909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中国其实不是开始打败仗，然后要割地赔款， 然后在庚子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说那个时候割地赔款有一个条件是可以让中国送学生去美国留学、
哦、
因为他说那时候送了很多中国学者去美国留学，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开始觉得我们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不够进步，所以我们才会输得这么惨，所以大家想要出国留学，然后希望能够学了西方的知识回来，让我们这样中国能不能提升。那结果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位叫做吴宪，就是吴宗宪，然后把宗去掉，这位叫做吴宪的学者，他是福建人，所以其实你知道他是在鸭蛋的产地出生的。
嗯哼。
那但是呢，他那时候去美国学生物和化学，但是他回来之后，他迷上了营养学，他就分析了中国人的食物，他发表了第一篇，就是史上第一篇在探讨中国饮食的论文，他叫做 Chinese Diet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of Nutrients。
Wow.
所以就他就是以西方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人的饮食、
mm-hmm.
然后他就说中国的饮食就是其实总热量有余，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吃的比较多是米啊用油炒啊，其实热量是够的，但是蛋白质欠佳，就是蛋白质不够、
mm-hmm.
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推断，他就觉得哦，中国人就是因为蛋白质不够，所以其实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呢，其实人啊就会长得比较小嘛，身体也不好，所以其实婴儿和成人的死亡率都高。那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呢，人动不动就死了、啊、然后你也都自己知道自己很没用啊，什么身子不好之类，中国人不是很爱讲这种话，所以其实也就造成行为上的表现就是会很消极，比较懦弱，比较没有恒心，不敢去冒险，苟且偷安，所以他就觉得营养学是整个中国败战的根本。他们说中国人的时候就是因为营养不良，所以造成整个民族性都是懦弱的，所以根本就也不敢去跟人家战争。对对对，所以他就觉得要从改变营养学开始推行，就是新的营养学，那只要让大家都吃得健康了之后呢，应该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复兴起来。那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就说我们的蛋白质欠佳嘛，所以他就说他照了他在西方学到的知识呢，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要想办法去摄取牛奶和鸡蛋。那他说那个时候中国其实牛奶的那个产量比较不够，所以呢他就说没关系，吃不到牛奶大家就吃鸡蛋，那这就是可以让你健康。
但鸭蛋的蛋白不够吗？
哎，对，可是其实最奇妙的是他那个时候他自己做了分析，因为他是学化学的嘛，他就分析了鸡蛋和鸭蛋甚至是中国人爱吃的皮蛋的营养成分，其实营养成分都差不多，而且甚至鸭蛋的蛋白质还比较高。那可是他那时候为什么在发表文章的时候他选择鸡蛋呢？很可能是因为他是发表在西方的期刊上，而且那时候他是主打着他要带着西方的知识回来救中国，所以在根据西方的知识，西方人吃不太吃鸭蛋的，所以他应该就是跟从了西方的知识，所以他推了鸡蛋，背弃了他自己福建省产鸭蛋的地方。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奇特，照这样讲，其实鸭蛋有非常多的好处，就不管是比产量啊还是营养啊都感觉胜，但为什么世界上就还是鸡蛋，就是反而好像没有发展什么鸭蛋的感觉。
可能也是因为地方，因为其实鸭蛋要养的有一个条件是这个地方要有很多湖啊河啊，然后要有水汽，然后气候要温暖，现在西方文明是比较强势啊，其实他们比较多是干燥的气候，所以他们其实是比较适合养鸡的、嗯，搞不好他其实他收了鸡蛋商的回扣，谁知道呢？
鸭好像没有办法住高楼大厦、哦、
啊，对啊，而且后来大家养鸡不是有时候是用很没良心的那种，就是放在笼子里养吗？如果鸭需要一个湖的话，你应该不能把它放在笼子里吧？可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推行这个鸡蛋和牛奶，然后他非常的大力推行，然后所以就变成造成了整个报章杂志上啊，大家全部都是鼓吹鸡蛋啊，鸡蛋最好啊，鸡蛋才是营养啊，其实就像这个观念到现在都还留在那个中国文化，就是我们明明在吃泡面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哎，只要加一颗蛋就觉得它好像变得很营养，哎，就 OK 了。所以就是从这一位吴宪学者开始推广的，
这个崇洋媚外的家伙
背弃自己的鸭蛋，对，所以那但是鸭蛋其实也没有就从此在我们的文化消失啊，就是那个文章很有趣，他说鸭蛋从此华丽变身成为中国传统食物的一部分，因为皮蛋豆腐还有所谓的咸蛋黄，中秋节大家吃的月饼里的咸蛋黄啊，我们吃的肉粽里的咸蛋黄啊，比较中式在吃的东西其实还是鸭蛋为主啦，所以鸭蛋也不是就是这么可怜的从此消失。 消失。
哎、欸，你起来了。
对，历史讲到这，岸边也起床了。
想要吃咸鸭蛋是吧？
我刚看到那个云林虎尾有烤鸭蛋糕。
啊？
对，这个也可以讲一个小故事。
哇，好多故事哦。
就是以前在东海大学，我念大学的时候，东别有一间很好吃的鸡蛋糕。到最后毕业前我就去最后一次去光顾，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的鸡蛋糕真是好吃，就是会让我一直回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鸡蛋糕这样好吃的秘诀要加鸭蛋。
所以它是鸭蛋糕。
没有，它不是全部都用鸭蛋糕，因为毕竟我在过去的四十年我没有吃一斤超过35块的蛋，对不对？台湾的鸡蛋超级无敌便宜的啊，鸭蛋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昂贵的。只是说那个鸡蛋糕的先生他就是说，因为鸭蛋它的蛋黄的味道比较浓郁，他说那个比例不用很多，大概10:1吧，就会有一个特殊的香气让它变得很美味。
对，
所以后来我到乳蛋品加工实验室的时候，每次烤蛋糕都会偷加一颗鸭蛋，让它味道不一样。是
我在台中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吃，有一间寿司店，然后他们卖的那个卤蛋特别好吃。
去寿司店吃卤蛋？
吃卤蛋、啊、
因为他的卤蛋是用鸭蛋。
对，
因为我客家人的公公他卤蛋坚持只用鸭蛋去卤，
真的很重本耶、欸、
就是比较大颗，蛋黄的风味就会很浓郁这样子、嗯、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早期啊我们开始人工在养殖鸭蛋，他养了一大池子的鸭子，就在陆地上弄了很多巢箱。他想说时间到了，这个鸭子会回巢箱去产蛋。可是等了半天，从来都没有在巢箱里面找到蛋。鸭边哎，墙边笑了，所以墙边知道那个故事。
我变鸭边。
对，对不起。结果后来他们就只好把那个鸭子全部送去做鸭料理嘛，然后把那个水池抽干。就这时候发现一件事，水池的底部。满满的都是鸭蛋，
所以他们喜欢在水里产蛋吗？
对，所以他就是必须要在他习惯产蛋的那个时间，就是下午2点前，他们要把所有的鸭子赶上陆地，那他们才会不得已在巢箱里面产蛋，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下在水池里面，
就很随便，
我很像那个水中分娩这样。原来是从鸭子开始的。
应该不是吧，如果真的那是受精蛋的话，沉在水里就直接就淹死啊。
没有，水中分娩你生完之后也要有人帮你把小孩捞起来、
啊、嗯，有道理。那还有刚刚你们分析的应该也对，就是蛋鸡它可以住公寓，然后它不太爱飞，鸭子跟鹅都蛮爱飞的，那你如果要限制它不飞行、嗯、你要剪刺嘛，可是蛋鸡本身就不太爱飞，所以它可以住、嗯、但是现在这个也不符合人道福祉了啦，
欧盟已经断定是违法的，如果是用那个一层一层的不能在欧盟卖
battery、嗯、对，那个巴特利龙是不可以、嗯、但是在台湾还是有8×5以上，
是电池啦，就是跟电池同个字 battery，
台湾其实叫 A 字龙，就是尖端的部分是两个笼子，然后往下这样子、
哦、
然后总共有6个笼子、嗯、每一个笼子里面可能关2到3只蛋鸡，然后它的粪便就会堆很高，这样像一座小山一样，然后他们就会请山猫这样用铲的。
等一下，山猫是一种动物吗？
是一种机器。
哦，是一种机器，
小型的推土机，然后就会把粪便集中铲起来，然后堆到旁边去。那现在法规很好玩，就是他说新鲜的粪便不可以跨县市运送，我们就要求这些鸡农他产出来的粪便要在旁边先等个10天、
哦、
对，就是有点像堆积发酵晒干、
哦、
对，但是晒干粪便这件事情又不合法、
啊、
这些农民一方面就是他们会被抗议，对，所以他们就说你也必须要用密封的方式把它封起来。你知道这些农民也很困扰，以前台湾的农民是很喜欢用鸡粪的，因为他们会用鸡粪种西瓜，台湾东部的这些西瓜要好吃，他们就是用生鸡粪去施肥嘛。现在规定你不可以跨县市运送，然后你没有经过就是堆积你也不可以卖掉， 所以现在就会台湾就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趣的行业出现。对，
秘辛吗？
对，但是这可能要另外一堂课来讲，又有点复杂。
讲赛吗？
对，讲鸡屎的处理，
讲屎的部分
利用这样子。
我们吃过土了，不知道要不要来吃屎？
鸡屎白吗？
鸡屎白的部分。
哪边现在养了十只鹌鹑，所以我现在有鹌鹑蛋可以收获。
你自己开始养的哦？
没有啊，就那时候那个做实验剩的肉用鹌鹑，对，然后结果觉得要他的命实在太残忍了，就收编这样子。
OK，
做什么实验呢、啊？
我的老板他只是想要做肉用鹌鹑最适上市周龄之研究，最适合上市的周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说，那既然要做了，我就来做个植生素跟乃克菲尔对他生长性状及产肉性能之影响，顺便做了一个实验。对。就有那个很幸运未获选的肉用鹌鹑，它没有机会被牺牲，所以就被我收编了。
哦，好，那他们都是会产蛋的吗？还是有没用的公的？
当然也有没用的公的啊，就拿去做肉料理啦。
哦，
哎，鹌鹑蛮有趣的，古时候它是名禽，然后在台湾是2022年被变成台湾法定家禽。以前是唱歌用的，所以它其实公的鹌鹑就很吵，它就会一天到晚在那边稀里呼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直叫个不停。所以我一方面为什么不想收养公的，就是他们没有什么我这样讲会不会违法我觉得他没什么贡献，然后又超吵的，我怕引起邻居抗议，所以我就只有收编母的鹌鹑。
OK，
至少他还会下一颗蛋。对，
好，
对，那台湾的鹌鹑它是三品种鹌鹑，所以法国的 Jumbo 种是不是？
我不晓得。
法国的巨无霸鹌鹑，然后它好像还有一个是非洲的黑鹌鹑，
嗯，
然后我忘记是哪个国家，它会长得比较漂亮一点，是白色的混血儿。对，然后来肉用鹌鹑，所以一般的蛋用鹌鹑它大概体重只有150克以内，
嗯，
然后它的产的蛋就可以10到12克。
哇，
对，然后就是我们市面上的小鸟蛋，这只鹌鹑才150克哦，效率是很不错的。对，
等一下，
那台湾它，
我现在60几公斤，然后我要生一颗蛋是6公斤吗？
对，大概是那样的概念。
可怕，
好厉害哦！对，当然我养的是肉用鹌鹑嘛，所以它大概有350克左右。那它的蛋又更大颗，大概可以大到14克左右。
哇塞！
但是它相对来说，它吃的比大鹌鹑要多很多，但是它的产蛋就是只比大鹌鹑大一点点。台湾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其实法定家禽鹌鹑就变成了第五位还是第6位，但是它出口的产值其实比火鸡还要多。
我想知道那五位是哪五位？鸡、鸭、鹅、火鸡、鹌鹑，还有一个是谁？
鸵鸟啊。
等一下，台湾有鸵鸟？
台湾有鸵鸟，
就是这个比较让人吃惊的。
火鸡是比鹌鹑早一个被列入法定家禽的。
欸，被列入法定家禽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吃的意思吗？
就是它就不是野鸟了，它就是可以被养殖场规范饲养的动物。
哦，所以如果它不列在那个上面的话，比如说我想要养很多鹦鹉卖它的肉，这样就违法的意思吗？
对，它就是在野生动物法里面，就不是在家禽的法规里头。
而且你会有一系列的 SOP， 就是他们孵出来之后几天你要给他们什么疫苗，几天之后你必须要给他什么样的照顾，一系列饲养的规则这样。
所以现在就在建立这些东西，因为它已经被列为法定家禽了。那也意味着如果候鸟飞来然后结果感染了禽流感，那他们就是要整体扑杀，跟蛋鸡一样。
嗯，
只是说台湾养殖鹌鹑的零零总总肉用跟蛋用加起来也不超过20多场这样而已，而且大部分都分布在南部这样。
徐姐家就有一场，有10只。
我养不到200只，所以我没有畜牧场的登记。
好，可以。那我们来请奶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蛋的各种加工。
这边在讲蛋粉，台湾的话就可以分为全蛋粉、蛋白粉跟蛋黄粉。那其实大部分的现在目前的做法可能是用喷雾干燥的，对，或者是比较接近您刚刚讲的，那可能就是用烘箱烘烤过之后再刮下来再磨粉这样子。 对，那冰弹跟湿弹墙边你觉得会不会是像我们现在讲的液弹？
我觉得液弹比较像冰弹、欸、
哦，是
因为它的湿弹有加一些什么硼砂什么鬼的
防腐剂，硼砂什么的。
哦，对，我如果打湿弹，然后它其实会出现很多种，还有什么湿弹黄、湿弹什么的。总而言之，就是去壳之后，你需要经过什么杀菌啊、加防腐剂这些过程，才会变成湿弹。
液弹它其实就是您刚刚讲这样，就是把蛋壳打开，蛋白、蛋黄分开，经过巴氏杀菌法，让它可以冷藏储存。那比较久一点就是会有冷冻储存、嗯、就还会有那个加盐或者是加糖改变它的水活性了，但他们是不加防腐剂，大部分都是卖给烘焙坊做加工使用的。很有趣，就是蛋的加工，刚刚讲到的皮蛋、咸蛋其实大部分都是用鸭蛋做的嘛，鸡蛋其实在台湾也可以把它做成皮蛋，对，但是它在凝胶比较容易失败。那我们知道那个皮蛋的制作方式，不是有古老的传说要泡
马尿，对不对？
因为它会有一个很浓郁的 ammonia 的味道。不是，现在不是用马尿啦，其实我们就是用那个碱性的物质，所以就是用氢氧化钠。那时候我们做了皮蛋，根本没有人敢吃。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也不太敢吃皮蛋、欸、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味道，然后而且看到松花皮蛋心里面会有一种毛毛的感觉，我觉得它好像是孵鸭子孵到一半、哦、觉得那个是它的绒羽毛，
我会觉得那个好像什么东西的结晶，就觉得是不是那个化学品加太多都已经结晶在那个蛋白里面。
我们家是太穷吗？我没看过那个东西，我今天看照片看到还想说那两颗上面那个长得很像珊瑚这样子很漂亮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我想说那两颗是他那个专程镀金就是拿来拍照的吗？所以是松花皮蛋真的有那个东西？我没看过耶、欸、
对对，其实它是皮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以前会加一些那个金属在里头，然后就是让它产生结晶，那现在就是利用盐的结晶，他们都说那个是皮蛋界的劳斯莱斯，是不是？就是有那个松花才是厉害的。对、
嗯、我小时候也不敢吃生的皮蛋，一定要让它就是煮过，就是做成皮蛋瘦肉粥啊，那个皮蛋的那个蛋黄不是那个软软格格的吗？我不敢吃，你要煮过它有点凝固我才敢吃。
皮蛋豆腐超好吃
的。对啊，没有，我小时候本来敢吃，结果是因为我妈很白痴，她跟我说你知道那个是泡马尿做出来的吗？那个小孩听到这句话之后还敢吃、
啊欸、皮蛋豆腐真的很奇妙，我在台湾是不太吃，因为我就不太吃那个生的皮蛋，所以我出国之后没想到就是看到我朋友他每次吃都一定要把它搅烂，皮蛋跟豆腐要搅到均匀的烂，然后才就是配饭啊或者怎么样的吃。我就吃它一口，我就觉得哇，惊为天人，
吃纳豆的感觉
怎么这么好吃？
怎么会？我觉得这个超不行的。我就跟那种就是网络上不是有人会蘸什么芋头要煮到烂还是要硬硬的，还有什么爆米花吃甜的咸的，皮蛋豆腐应该要来蘸一个，就是到底要块块分明的吃还是要和在一起吃？
一定要烂掉
都好吃？
没有，一定要分开，烂掉超恶心的。因为你知道我妈就是烂掉派的，她小时候就会再把我那个超好吃的皮蛋豆腐，我就这样很开心这样割一块一块最好吃的状，他就跟我这样子，然后说这样比较好吃，那样子跟扑一样，谁敢吃啊？
看起来恶心，可是吃起来真的太棒了，这是天上美味。
我觉得我们要办投票，我们要办投票，这是可以引起辩论，要什么维力炸酱面要吃汤的还是干的？
当然是要吃干的、
啊，一定是汤的啊！
那个是分开，
它有汤包，就是要你另外泡汤
嘛。对对对，
是他一定要吃汤的，
他也没阻止你啦，还说都好吃。
不是，就是要把干的面吃完之后，然后赶快喝一口汤。
不是，他就是要煮成他那个酱料包，就是在汤里头变超好吃的，好不好？因为我家小时候从小就这样吃，所以我从来不知道原来那个东西可以吃干的。就是后来我去夏令营，然后你知道夏令营的时候，就是小孩子有时候半夜会饿嘛，那我们那时候大家就是每个人都献宝，就是我有带泡面哦什么，然后大家就开始泡，然后那时候不是就很香，大家就冲过来就说哇，你们寝室有泡面，好棒哦。结果我那天晚上人生第一次被嫌弃耶，觉得他说你的是什么阿 Q 豆面，好棒，给我吃一口。然后就有人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我说维力炸酱面，全场的人说你那个好恶心哦，拿远一点。
对啊，真的，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人生受挫了，明明就超好吃的。
不是，你如果是买碗装的话，它就是有两个碗，就是给你一个干面跟一碗汤， 他就是这样 design。
没有，他那个两个碗就是他不环保，明明一个碗就可以的东西硬要来。
我为了环保我真的是去买了这个袋状的维力炸酱面，我只有一个碗嘛，我是战战兢兢，我就觉得我一定会毁了这碗泡面。结果那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汤的维力炸酱面，真的有够不行，很不行。
屁啦，你这个会把皮蛋跟豆腐打在一起的人，你不 OK， 我不相信你的评论。
我吃维力炸酱面汤的，我一定要把一颗蛋，然后蛋黄不能熟，再把它拌到汤里头去。
我有试过拌在干的维力炸酱面里面，好吃，非常好吃，加一颗生蛋黄真的好吃。
没有，而且是不是瞬间突然觉得很营养？
对啊，是啊，是啊。
你看无限留下来的记忆多深。
就是我还会再加点绿绿的，感觉更营养、就是、而且我真的会问我儿子去炸酱面要吃汤的还是干的。
哦，真的哦，哇，竟然有选择。
那他们都说什么？
就不一定耶、欸、然后像我就有一派儿子，因为我有三个嘛，所以他们每次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多一个比较少。就是有时候就会有两个要吃汤的，一个要吃干的，有时候就相反，
看心情，
从来不会硬件相符的说，我妈妈，我们今天通通要吃汤的。总而言之，我煮成一锅汤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可是我想吃干的。
我觉得你们家这样很棒，你们是一个没有歧视的环境，你们没有歧视维力炸酱汤面，
是没有啊。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最过分的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夏令营是那个什么美女夏令营，所以大家就是会住在那边住一个月嘛。然后他有时候会开一些作业什么，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作业要画画，然后我们那时候画画呢，大家就是所以大家就在桌子上啊，然后所以就是画水彩嘛，所以中间就有那个一盆那种脏水就给你洗笔的嘛。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在吃泡面，所以就是你知道旁边有那个泡面插着筷子，然后另外中间有一些旁边有一个脏水是给你洗画笔的。结果我旁边的人就把他的脏水插到我的维力炸酱面里头去洗，然后我就超气的，我说你这样吗？这样我都不能吃。他就说，就是因为你那个颜色那么恶心，看起来跟那个洗鼻水一样。
天哪，怎么那么坏？
你看那个歧视到这种地步，
闻起来味道就不一样。
这不油，
明明就超好吃，
这不行。
我可以，我可以。其实我两种我都爱吃，我就看心情，看什么时候要吃。
觉得我们要那个网络上 hashtag 维力炸酱面可以吃汤的，拒绝汤。
其实明明是要讲蛋，
对，
完全破题啊。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 First Story 上的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chen Wu Newton Catherine 以及 Yifan Wang。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能搜寻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